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不学有术，我是思瑶，在这里和我一起探索应试教育之外教育的无限种可能。在本期节目中，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部互动媒体艺术与商学的袁燕月教授，分享他在人类学、博物馆教育和设计思维这些跨学科跨文化领域的探索研究和实践。我们也一起聊了聊他从硕士博士求学到毕业后进行丰富的职业探索，再到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经历和思考。欢迎袁老师做客不学有术，特别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Hello， 思瑶，非常开心能够今天跟你一起聊天，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
那袁老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学业和职业经历吧。
好，我现在正在上海纽约大学教书做研究，我在的部门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部门，叫做 Program o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是创造力和创新部门，会给本科生开设一些基于项目制的选修课。之前呢，在职业生涯发展当中也经历了很多很多探索过程吧，有待过研究机构，也有做过自由职业者，也有去英国的博物馆做过一个短期的研究项目，才正式开始了这样的一份工作。但是我觉得前两年的探索也对自己来说也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段经历。之所以会走上现在这条路呢，再说起我博士是在剑桥大学教育系，当时研究的方向是博物馆教育。跟很多人聊起说，哎，你博士研究做的是什么课题啊，我说大的方向是博物馆教育，然后很多人都会非常的不解，说什么是博物馆教育，这还是个专业吗？还是个可以研究的东西吗？其实当时有这样一个兴趣，是因为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读的是人类学，因为是在英国，也是牛津一所非常知名的人类学博物馆，叫做 Pitt Rivers Museum。我们上课都会在博物馆里上，所以我念的人类学可能不是大家熟悉的社会人类学，会去观察一个群体啊，一个团体。那个时候我硕士念的人类学的专业方向更偏向于从博物馆藏品出发来探究，比如说人类学家从各个地方的田野考察带回来的一些展品啊、藏品，包括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所以是从物出发，再去倒推到那样的社会人和文化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念硕士的时候也有过比较迷茫的时候，因为天天读很多的对我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些西方学者的论文，就走在那个博物馆，看着柜子里的藏品，他们是有各个年代的，有些甚至很久远，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但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1世纪的人了，我已经是一个现代人，然后看到里面走来的各个观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和我一样对博物馆充满了好奇心，而且我们是从现在生活的眼光再去看这些物品，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对人和物品之间，就现在的人对这个物品它的之间的联系，包括它的情感联系，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它的好奇心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想单纯的去研究这个物品本身，我很想知道它从之前的历史阶段，之前的文化背景当中已经被抽离出来，放到现代的博物馆和现代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联系，所以我就对观众的感想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去关注博物馆教育。对，所以倒推过来，这样一个兴趣其实是从我读硕士的时候开始生发起来的。
哎，那当时硕士的时候你为什么选择读人类学啊？因为人类学好像是近几年才开始火起来的，但是在你那个时候应该可能只有很少的人才知道这个专业吧。
硕士之所以会读人类学，也是我觉得有很多的缘分吧。一个是我从小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喜欢逛博物馆，因为我从小学习书法，很早的时候可能6、7岁书法老师就会带我们去上海博物馆，对我来说是学校之外的一个课堂吧，走走看看可以了解很多的知识，了解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然后看到一些实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就读了一个博物馆学和文物学的辅修，虽然那个时候然后本科专业读的是英语文学，我们专业好多同学都会去念一个辅修专业嘛，因为英语毕竟它只是一个语言，但大家都会去学，比如说对外汉语啊、外交学啊、金融学啊、经济学啊。我记得我是那一届唯一一个读文物博物馆学的英语系的学生。读了那个第二专业以后呢，当时在英国做交流的时候，我有去找校长聊，我说我很想硕士继续去深造，去研究博物馆相关的专业领域去发展。他就给我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的一个策展人，他也非常好，带着我这样一个学生到处逛，然后逛了当时的亚洲馆、东亚馆，跟我介绍了一些他的工作。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到英国有好多的专业 业都是关于文化产业管理啊，博物馆管理，我说是不是我对博物馆工作感兴趣，我应该说是去往这些方向去申请。他马上就摇摇头，就说就给了我一个建议，说我不建议你去读博物馆管理。他就带我转了一圈，他说你看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学博物馆管理出身的。我说那大家读的是什么专业呀？他说我们这边大部分的策展人，大部分在博物馆真的去和藏品打交道的这样一个人群读的都是人类学。对我来说就是醍醐灌顶吧，而且我对人类学这个学科当时觉得非常的陌生，但是我觉得诶，好像有这么一条其他的路，可能我还没有看见，我还不了解，所以后来我就去读了很多人类学相关的书，我也去旁听了一些人类学的课。因为人类学在国内一直是一个二级学科，它在本科是没有这样一个专业的，所以我去旁听的课也都是研究生的课。我就觉得诶，这个专业角度非常有意思，既然连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都这么跟我说了，所以我当时就放弃了去读博物馆管理这样一个念头，于是我就转向去申请人类学。对，
对，确实是一方面确实也是你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就本身已经足够优秀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有勇气去争取了，所以才能有这些机会。对，
对，我觉得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吧，因为去交流的时候我会主动去找校长聊，我自己回想起来觉得自己也不是说胆子挺大的吧，就觉得老师去麻烦校长可能人家去交流不会一直交流到校长侧面，那可能也是因为当时那一届去交流我是唯一一个中国学生，有好多事情我就直接会去找校长，因为他是本来就很平易近人，然后自己也是学文学背景出身的，我就会经常去他办公室找他聊。因为他对我印象比较深，他说诶，我们这边来了好多中国来交流的学生，他们选修的课都是比如说经济啊金融呀、他说你选的课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在那边选了一门艺术史的课，一门英国历史的课，我还另外去旁听了一门西班牙语的课。他也很感兴趣，也很想帮我让我去思考我为什么要学这些课，我之后想去做些什么。
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关于博物馆教育这个专业的事情，我也是特别有同感，因为之前我跟袁老师认识也是在一个博物馆教育的 panel 上嘛，当时我看到说诶，博物馆教育博士，我都特别兴奋，因为在我之前的印象里就好像做博物馆教育这个博士研究的人不是很多，一方面也是因为博物馆教育它本身也是一个挺偏向实践的学科，
对，
而且确实就我自己在国内读本科的经历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博物馆研究好像不是很受到大众的认可吧。当时我们学校就像考古啊博物馆这种，就是很少会有人愿意主动去选，除非是真的真的特别感兴趣。从就业层面上来考虑的话，确实博物馆研究博物馆教育也不是一个特别吃香的行业，所以看到你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还拿了博士，就觉得特别受鼓舞。对，其实我特别好奇，当时你在剑桥读这个博物馆教育博士的时候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博物馆教育相关的课程吗？
因为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在整个教育系对我们的要求上都是一些研究方法类的课，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没有专门的课程，那个可能我硕士你还会接触到一些，就像你说的，当时其实整个我们教育系做这个方向的基本上也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的导师他的背景是做艺术教育出身的，他之前有指导过一个学生，但是在我之前好几年前就毕业了，关注的也是在博物馆场景里的年轻人的社会发展，其他也有在学校里的一些做艺术老师的这样一些培训，整个教育系做这一块确实不多，但是在我念博士阶段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伦敦有一个教育学院专门有一个博士方向，那个方向就叫做博物馆与美术馆教育，我当时还去拜访了那边的一个老师，还办了一张卡在那边图书馆去读他们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那是一个非常细分的专业方向。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英国莱斯特大学，它也有非常细分的博物馆教育，因为几十年前有个非常知名的学者就是 Hopper Greenhill 在英国发布了很多博物馆教育类的书籍学术类书籍的学者，他就是那个学院出来的，所以那边有非常强的博物馆教育的深厚的底子。但是后来我也很惊讶的发现，其实 Hopper Greenhill 这个学者也不是说职业发展一开始就是做博物馆教育，他自己还是个艺术家，是个陶艺家，所以我觉得博物馆它是个领域，就不管是从艺术还是从考古还是从教育还是从社会学，就是有很多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切入，所以其实把它作为博士研究的一个课题，但是可能每个人切入的那个学科的角度都会有不同，所以它在理论上有很多的方向都可以和它进行一个结合，所以我在教育学院读
那些硕士博士的论文的时候，其实也很有收获，就发现大家会从各个角度去切入博物馆教育这个主题。
嗯，对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对博物馆教育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感觉它特别的，用一个时髦词儿，跨学科，什么好像都能跟它搭上点关系，每一个都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它。那你当时选择的一个研究视角是什么呢？
一开始的初衷，就像我前面说，其实是从硕士的时候对观众体验非常好奇，所以当时一开始也是读了很多观众研究的书籍。后来其实碰到了很多的实证研究上的困难，就像你说的，其实博物馆教育它是很偏实践的。我是一个留学生，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我又换了一个学校的时候，我在那边也没有人脉，然后在博物馆大部分的角色是一个志愿者，是一个学生，而且在英国研究伦理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你得通过一定的审核。按照我课题的想法，一开始要和年轻人甚至孩子打交道的话，在申请上非常的复杂，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后来我的博士研究就变成了比较偏理论，比较偏方法论上的一些探索。因为我导师他之前也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所以他当时又给我提出了一个让我觉得很惊世骇俗的一个想法，他就启发我说，既然你没法去研究孩子，没法去研究别人，你为什么不研究你自己的经历，从你自己逛博物馆的角度出发。然后我当时就想说，研究自己这是不是有点太主观了但是后来读了很多的文献才知道，这个研究方法论本身它就有很多值得讨论的。所以后来我在博士论文里其实引入了很多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后来变成一个案例研究，就是比较小范围的 case study， 选择的可能二十几岁的成人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一些学生研究生们，他们在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从他们自己的想象和好奇心出发，会对这个展品有哪一些回应和创作。所以当时用的是一个基于艺术学的方法论，在教育学里，在社会学人类学，从加拿大开始吧，成为了一个挺具有争议但是也是很多人在尝试和探索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说的学术研究，谈到科学的话，那当然是基于实验的，或者说基于纯粹理论的。社会学科当中大家也会谈很多实证研究，比如说我们通过访谈呀，通过观察呀。基于艺术学的方法论就会比较强调，其实研究本身它就是一种创作嘛，它会引入很多的，不管是创作的过程还是创作的成果，比如说一首诗，或者说一首歌，或者说一本小说，它就可以成为这个研究最后的一个成果，就是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和艺术创作的成分在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点就像当年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想要在学科上为自己占有一席之地，先要做很多很多前期的工作来证明为什么我这个是一个研究方法一样，其实我也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这个上面。但是后来接触了这样的一个领域之后，就会觉得其实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研究者的状态。研究不应该大家刻意的去把它想成一个很刻板的，我一定要作为一个局外人，从学者的身份去记录去什么，那当然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因为在社会学科上肯定不能做到100%的客观，因为我们毕竟自己也是人，我们去研究的也是人类世界。
对，
所以我觉得引入一些艺术类的创作对我来说当时非常有吸引力，然后我也很想探索。所以后来这个博士研究除了我关注的博物馆的这个领域，它也变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探讨。
好有意思呀。在衡量逛博物馆里的这些感受进行的一些再创作的时候，用的 sample 基本上是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创作过程。
对对对，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他也没有一个什么衡量标准，他有没有数据，那要怎么去分析它，他分析出来这个东西为什么是有效的，为什么是珍贵的呢？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还专门探讨了我们来衡量一个研究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大家的初衷和标准不一样，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因为这个研究本身它可能和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初衷就不一样，就是我们追求的它就不是有效性，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有多准确，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主观的创作。当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它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比较有诗意的一个价值。创作本身比如说我们去读一本小说，去读个什么，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但是它给我们心灵上提供了一些灵感、情感冲击和它的价值，我觉得是就是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我关注的那个藏品和博物馆范畴类型主要是人类学博物馆嘛，之前都也有很多 前期大家的研究和文献，就像我之前说的，都会从它的历史的角度，它这个东西比如说是几几年从哪一个部落从哪一个文化带过来的藏品，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想说，如果硬要说这个研究最后的发现是什么的话，可能就是对于一个观众来说，当他走进一个博物馆，他甚至也不会去在意这个博物馆的标签是否是一个人类学博物馆，还是历史文化博物馆，还是艺术博物馆、我纳入的几个案例，比如说也有大英博物馆，那大英博物馆它可能也不完全是一个人类学博物馆、但是它有很多的人类学相关的藏品，但是对于一个观众来说，他可能在整个博物馆经历当中不会像一个学者一样去给他打这样的标签、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很主观的经历，他就看到一件他觉得很好奇的东西，对他来说那一刹那或者说那一瞬间他的情感冲击可能是最强烈最主要的，而不是说去探究这个东西本身背后是谁做的，材料是什么。之前有博物馆文献说到博物馆带给人的两大主要的情感反应吧，一个就是 resonance 就是共鸣嘛。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比如说虽然这个杯子或者说那样一个乐器它不是我自己文化当中产生的，但是我也懂，因为我们文化当中也有相似，这可能就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还有一大类型的情感就是惊奇惊叹，你叫 wonder 嘛。大家逛博物馆或者说哪怕去逛商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看到一样东西你会觉得哇竟然有人做了这样一种东西或者说你说哎，竟然人类历史上有人创作这么神奇的一件画作都有可能。最后我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框架去探讨观众对于博物馆面具藏品的情感，虽然这个品种很小，但是它是人类学藏品当中很重要的一类藏品，好多的文化都会有人类学家从那里收藏一些面具，我们其实很容易和面具产生一些联系的，因为它就是自己很熟悉的人脸啊、表情啊，或者说是一些动物的头部的一些装饰啊，它虽然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不同的作用，有很多是和宗教仪式相关的，有一些是和音乐艺术表达相关，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容易去有一些情感上的反馈，所以说我就选了那样一类物品，用了这个共鸣和惊奇的框架来阐释了之前我选择的自己和一些朋友的一些创作。
哎，我觉得这个好好呀，因为像艺术博物馆这种东西它很难拿一个什么数字或者定性的衡量标准给你看，更多的发生在过程里，在一些看不见的东西里，这个研究方法和这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更紧密的。还有一个关于博物馆教育的问题，我自己会感觉到可能欧美和中国的这个博物馆的教育环境还挺不一样的。刚回国的时候我会有很大的冲突感，美国的博物馆教育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公教部门建设呀，包括他们的博物馆教育的项目啊等等，这些都已经非常的健全了，常来博物馆参观的这些观众也都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很多时候我去到博物馆里面就是去学习，或者说我可以去参加这些的项目，观众的这个意识也很不一样。所以就我也蛮好奇你在英国做的博物馆教育的研究，然后你会回到中国这样一个博物馆教育的环境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发现冲突或者是思考？
其实我在英国时候我在好多不同的博物馆做过志愿者嘛，当时我也有很深刻的体会，一个是就像你说实践的整个流程他们都已经设计的非常好，包括每一年每个博物馆它有一些常规的教育项目，比如说每个周末结合展览，它也有结合博物馆之夜这样一些特殊的日子的专门设计的博物馆教育活动，他们也有比较成熟的研究，就像刚才讲的虽然它也不是一个主流的研究范畴，但是也有相关的学术会议大家在探讨，也有博物馆的从业者会去思考博物馆教育当中还有待提高的地方，比如说在英国大家经常会探讨的就是博物馆教育它过于精英化，他们也曾经做过很多的尝试，不是说要吸引不同的人群来博物馆，而是博物馆要走出去怎么去汇集到这些不常来博物馆的人群，但是发现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点，因为在英国可能社会阶层的分化比较厉害，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他们周围的社区家长都是工薪阶层，哪怕博物馆给了他们免费的门票他们也不会去花这个时间养成这个习惯带孩子去博物馆，所以这个是他们一直在头疼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回到国内的话我发现因为博物馆教育它应该是在5年前左右它就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其实也有一点
变得像精英教育的方向。
对，
可能更早一点，十多年前当代的一些美术馆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工作坊，都是收费的，而且费用也是挺高的。后来一些公立博物馆开始推出公教活动以后，虽然有一些是面向公众免费的，或者说是费用比较低廉，但是它就一下子成为一种特权了，就是大家会通过各种关系去抢这些课，觉得有点像之后孩子补课一样，就觉得这个是我孩子需要获得的一个教育机会，家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因为大部分都是家庭教育，都是一个家长带着一个孩子，都是亲子的方式，就会发现家长大部分的出发角度还是有比较高比例的功利心在，还是希望比如说孩子通过这哪怕是短短两个小时，他要学会多少多少知识，他要记住这个青铜器那个展品他是几几年做的，今天可能这堂课上完，他甚至要想在学校里上完课去考一考孩子。所以有很多的很微妙的平衡要去把握。比如说我们受限于博物馆观众人数也比较多，整个博物馆物理空间的设计一开始也没有考虑到有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功能，所以说只能在一个单独的很传统的一个课堂空间里摆好一排排的椅子，先做一个引入，然后我们再走到博物馆里去。其实这对我来说不是很理想，因为我觉得最理想化的是我们在博物馆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儿童比较友好的一个角落，甚至我们就能席地而坐，一开始就能从博物馆里开始，而不是在有一个教室，这样的感觉就有点像来上课，
对，
然后我们再去博物馆参观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其实在设计一些环节的时候很难，但是我觉得挺有挑战，就是你既要去一定程度的不能让家长太过失望，但是你又想去激发孩子他本身有的那些好奇心，又要想把它和展品结合起来。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成人的博物馆的公教活动嘛，有的时候我就特别纳闷，它确实很好玩，比如说我去参加过一些制作香，就是磨香制作香，他会介绍一些有关香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工作坊，但是我在整个过程当中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活动它要放在这样一个博物馆举行，因为这个博物馆的藏品和这个香没有一点关系。这样一个工作坊它可以是一个成人的活动，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场馆，它可能就是一个周末的娱乐活动，但是大家可能现在对博物馆有太多的期待和诉求，就觉得博物馆就应该什么都要给我们，就是有关文化、有关艺术、有关娱乐的东西，大家都觉得那是博物馆教育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其实真正要体现博物馆价值的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设计，这样的一些教育资源设计，它其实应该和这个博物馆本身产生很紧密的，或者说至少有那么一点联系，而不是只是把博物馆的教室当成一个空间，就是借出去给大家做一个活动而已。
对，我特别特别认同你刚刚说的这些，因为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博物馆去办这些毫不相关的活动会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了让大家交更多的钱来体验更高贵的博物馆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像你说的，像比如说制香这种活动其实在教室里就可以发生，但是只要套上了一层博物馆的皮，一旦套上它就变得更贵了，它也变得更吸引人了，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课，这是一个在博物馆里的课。就我觉得博物馆的这个环境确实它有很大的加成，但是它的加成不在于它的经济价值上，而在于它的学习价值上。因为场景本身，这个物理环境空间本身，加上里面的这些独一无二真实的物本身，是这些东西赋予了这个活动或者这堂课发生在博物馆里最大的价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就跑偏了，还挺神奇的。而且会让我有一种错位感吧，因为我接触博物馆教育是在美国的时候，当时学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到中国的语境，美国的那一套实在太深入人心了，就他会更多的考虑到比如说种族，考虑到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考虑到比如说他这个 label 写的是不是公平，他是不是客观，他有没有暗含的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在里边。所以当时做的很多的东西，无论是研究还是阅读还是一些项目，全部都是围绕着这方面。我等到回来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套不上。是不是在美国的那些关于种族啊，关于社会阶层的这些讨论，在中国可能是以另外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呈现的，它可能是性别，可能是能力障碍之类的，也可能是经济这方面的。我就会在想，不同的这些社会的语境对于博物馆教育的这些项目的设计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道路可以走。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其实现在中国的博物馆公教项目也都在学欧美的这些博物馆，像无论是就比如说分龄啊、分众啊，包括活动的形式啊等等。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教育的道路是欧美国家没有的，但是它非常符合中国语境的。
我觉得有很多是挺共通的，包括现在从比较大的主题切入创造性教学和学习，我就会觉得它共通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可能讲到，不管家长是否出于功利心，还是说这个孩子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博物馆教育很普及的这样一个国家，孩子他天生跑进博物馆的他的那种好奇心就是共通的，或者说一个成人我们走进博物馆里直接接触到这个实物，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的，可能他们用的那套学术话语体系会和我们不同，但是现在我们提到的整个的平等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能够有所收获的一个文化空间吧，就它有博物馆、艺术馆，甚至我们可以说到图书馆等等，都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就比较 inclusive 的。可能我们这边的语境不太一样，可能他们就会特别偏重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殖民啊，一些有色人种啊等等，就在有些国家会有，可能在我们这边这个角度没有那么深入，但是其实也会有，包括现在很多博物馆我们会看到它有这样的意识去建构一些残疾人友好设施。还有像上海有个电影博物馆，它也举办过一些活动，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节日给一些视障人士来讲这个电影，这样一些活动甚至让他们去触摸展品。我非常同意之前碰到莱斯特的一个老师，他说的这个东西它不应该有个先后顺序，不是说我们先把这个基础把这个博物馆的教育搭建好了，然后我再来考虑下一步我们要平等，它应该是同步的，就我们在一开始就应该去想我设计的不管是物理空间还是文化机会，它都应该是比较平等的，不管是对儿童还是对老人还是对残疾人还是对各个人群。所以现在我看到国内也有很多博物馆在做这样尝试，它也在走出去，它也在走入社区。在我看来很积极的一点就是说，可能在西方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有点像鱼在水中它已经不知道水的存在
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挺好的契机，可以去反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大家一股热潮来的时候肯定会特别的盲目，会去学一些例子，会有很多不太成功的案例，也会碰壁，但是我觉得好处也在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真的去反思一些问题，去总结一些基于中国的比较有特色的经验，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因为我现在会觉得中国让我觉得有信心的一点是，我们可以不要把博物馆变成一个大家说的狭义上的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文化空间，它会和很多的创意结合，它做得好的话它可以去和商业结合，比如说现在我们谈很多文创嘛，去和这些商业结合，去和艺术结合，有这样很多的契机在。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艺术圈也是正好在这样一个发展比较好的时代，然后有很多的创意，特别是年轻人的一些创意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和非常多的艺术形式来结合。对
对对对，就其实当时促使我回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看了国家宝藏。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什么类似国家宝藏的这种能够介绍博物馆里的宝藏的特别流行的综艺节目，这也是一种比较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教育的途径吧。说完博物馆教育，当时是促使我特别特别想要录这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你发布了一个面向中国大学生的设计思维学习包嘛，叫想做创意设计思维学习包。
对，
我把这个学习包的网址到时候放到 show notes 里，大家就可以点进去下载看看。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哦对哦，之前我们好像在学校里总说什么 design thinking， 但是在国内就好像很少能听到这方面的学习支持。而且我当时也会觉得 design thinking 好像还是一个蛮西方的概念嘛，它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啊，所以就当时很激动。在说这个学习包之前，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不太知道设计思维是什么，袁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设计思维它的来源啊，或者核心概念是什么吗？
其实我接触到设计思维也是我回国之后刚开始做自由职业的时候，当时在上海科技大学加入了一个教学团队，当时要上的这门课就叫设计思维。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个词汇，那个时候应该是2015-2016年的时候，其实也是设计思维刚刚在中国大学还有商业界刚刚开始火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种团队合作式的用项目制的这样一个思考方式来完成一套创意解决方案的过程。它的整个理论和方法论框架其实就是在用设计师的一套工具或者说一套解决问题的流程把它应用在很多的商业创意上。这个是设计思维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是在硅谷那一带，在斯坦福整个的设计学院里面，其实是从那里变成了一个核心词汇，
变成了一门课，或者说一个 workshop 或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被发扬光大到世界各个地方。那里可能就是2010年前后吧，或者说再稍微早几年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然后2010年前后就变得非常的火。在之前的话，在斯坦福设计学院推广这个理念的两位比较核心的人物，就是他们甚至是兄弟俩，一个是 David Kelly， 一个是 Tom Kelly。David Kelly 也是有些人比较熟悉的一个设计创业公司叫 Ideal， 他也是 Ideal 的创始人之一。那个公司他其实也是在商业界普及了设计思维这样一个理念。说到底这个理念并不是特别的新，就是我们如果要真的去追溯他在学理上的发生的话，它其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它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自然学科研究的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人文社会学科会去研究比如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设计学科设计领域它研究就是这个东西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设计师它是可以去推动一些真正改变。刚才我们说的艺术创作也好，社会科学也好，确实我们就是研究了它背后的原因，比如说两个事情之间的关联，或者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刚才说的博物馆教育它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改变什么影响。但是博物馆教育本身我们真的要带来一些改变，肯定就是要重新去设计这个课程，它也是通过设计这个过程来引发这样一些改变。所以当时有个叫 Herbert Simon 这样一个很厉害的学者，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天才，在工程学在哲学艺术学就各个领域他都有涉足，虽然他是从工程学起家的。其实设计思维的很多推动者一开始也都是学工程学的，因为我觉得加一点理工科的学理再加一些工程学的实践，因为工程学它就是很实践的，他们就能发现其实要推动真正的改变你必须去做一些什么。其实我们能发现生活当中很多的改变都是设计带来的，现在的很多的变革，信息时代的变革，现在数字化时代的变革，其实和比如说智能手机就有很大的关系，就它也是一种新的设计吧，一种角度。所以说设计思维对我来说对大学教育很重要，因为它也是我们去改变一种象牙塔思维，书本式学习思维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其实它和我感兴趣的博物馆教育我觉得也是有这么一个共通点，就是你必须要通过实践，必须要通过你自己的好奇心去做，就是 learning by doing 嘛，而不是只是从书本上去学一些知识。
对对对，正好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刚刚你提到凯利兄弟写的，叫 Creative Confidence。之前也是我们有一门课的老师给我们推荐了这本书，介绍了很多案例啊，它的一些特点啊什么的，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看一下。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之前也有提，因为像这个 design thinking 它是发源于美国的嘛，那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下它怎么落地的呢？
其实我教设计思维可能已经快5-6年了吧。我最大的体会就是给中国学生来介绍这个概念也好，或者带他们用这个理念来做项目也好，绝对不能把斯坦福那一套生搬一套拿过来。因为我见过很多的例子，在商业界也有，在大学也有，大家都觉得这个概念很新，然后很火，好像听上去很有效，因为大家现在很喜欢谈创新啊、创意啊、成果啊，就是带学生做头脑风暴啊之类的，包括团队合作，就是大家都意识到这个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直接把它翻译拿过来，其实对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很陌生，就刚才讲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没有共鸣，就完全没有共鸣。就像我们在读硕士博士，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有同感，如果他拿很多西方的案例，比如说西方的火车站怎么设计，西方的甚至小区怎么设计，其实和我们中国的语境差别太大了。
对，
如果只是走这样一套流程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对，
我一开始教授这门课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最缺的，咱就不谈什么设计思维，大家最缺的是批判性思维。大家在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看待一个事件的时候，特别是当时教的都是一群理工科的学生，就我最惊讶的是他们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用的都是非黑即白的视角。对我来说很震惊，虽然我自己能够理解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但是你很难带着一个理工科的学生走出这样的一个思维圈子。所以说其实短期内非常难改变，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一定要从学生感兴趣的一个角度切入。所以其实后来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包括去引入一些跟中国相关的案例也好，或者说在翻译上去下一些功夫也好，带他们感觉到其实这个东西是和他们自己的生活 生活息息相关的、嗯、比如说他们要解决大学校园里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后来有学生会去想过如果快递堆成山了怎么办，或者说大家的学生寄存柜不够了怎么办、
嗯、
但是他们可能会发现学生寄存柜不够不是因为数量的问题，可能是他在设置的寄存柜的地方可能是这个地方有很多空余，那那个地方可能就没有，就是这些都是和他们生活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问题，所以后来就觉得从这些角度切入会非常有效。
嗯，
其实任何的理论吧，就特别是这种新的概念，它也不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理论，它就是一套思维流程。
嗯，
这样的一个思维流程和这样的一些工具，它当然在有一些场景里会非常有效，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比较扎实的功底，就是我们怎么去发现问题，怎么去用批判性的思维去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这样，怎么去做一些基本的社会学的调查、嗯、就是访谈呀、问卷呀、观察呀，这些其实很扎实的技能是学生很需要。
嗯，
然后在整个的课堂里介绍案例的时候，我也觉得大家非常需要去接触多元的案例，而不只是西方的那些比较有名的，比如说 iPhone 啊什么这样的一些例子、
嗯、
对。而且现在我因为在上海纽约大学，我接触的学生就是来自世界各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嗯、我现在在选案例的时候我会去选各个地方的，当然也会有很多中国本土的案例。
嗯，哎，那像这种案例一般都是去哪儿找啊？
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平时会收集一些素材。之前最好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刚刚提到在上海科技大学的时候我们是有教师团队、
嗯、
怎么说呢，也是为了应对挑战吧，我们要教的是一个很大班的课，100多个人经常、
嗯、
其实这样的一门课不是很适合大班课的。我现在就是比较幸运比较奢侈、
嗯、
我一个人会只面对十几个同学、
嗯、
上小班课有小班课非常好的优势，但是它另外的一个弊端就在于只是学生和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带来的文化背景所带来的一些案例是比较有限的嘛、
嗯、
就不会非常的多元。这些案例都是我平时自己在不管是网上碰到的还是生活中见到的还是听别人说的，我都会去把它收集过来、
嗯、
比如说这个学习包里也有个案例，尽快的提两个、
嗯、
一个是上海在陆家嘴地铁站那边当时办的一个叫诗歌 POS 机、
嗯、
它是银联办的，非常有创意，就是它想要推广的是一个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一个公益捐献、
嗯、
希望大家去关注山里的这样一些留守儿童、
嗯，
我们每个人捐1块钱，然后他就能把留守儿童的诗歌通过因为是银联赞助的通过一个 POS 机打出来、
嗯、
这个诗歌纸条其实就像我们平时的收银单一样，
嗯，
大家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不管是白领啊还是大家坐地铁的人见到了大家就会去花1块钱去把它打出来，然后同时又很被这些留守儿童写的诗歌所感动、
嗯、
就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人群，这是一个案例，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能够去接触到的、
嗯、
还有一个前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有一个刚毕业的硕士生他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他其实也是基于他生活当中的观察、
嗯、
就是有这样一个需求，他去做了一个小程序的地图，发现上海有哪一些店会出售一些零过期的食品、
嗯、
他想解决一个食品浪费的问题、
嗯、
因为大家平时也不知道嘛，可能就经常去的面包店大家会知道几点之后会打折，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地图、
嗯、
因为他也是一个学设计的学生，地图就会做得很好玩，还会做一个小小的吉祥物，后来也确实上了微博的上海热搜，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大家身边的，这个小程序大家都可以去下载都可以去试用，而且运用的就是设计思维的理念，就它不是说把这个产品做到完美了我才推出，它其实一开始上线的就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就通过这样一个地图先引起大家的关注，然后它也是用一个有点像众筹一样的方式，就也不是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嗯、
比如说有哪些人他知道他家周围有哪些食品店他也可以去上报、
嗯、
去提交，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创意，就是大家去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在课堂上当然我会运用一些设计思维的角度啊问题来给学生提问，让他们更深入来分析这些案例。对，
嗯，好有意思。哎，那刚刚那个临期食品地图的名字叫什么呀？
它就叫 Precious Shanghai， Precious 然后是 SH 就是上海的缩写。
好的，我刚刚在听您说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的一个事情是思维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它只是一个能力而已吗？还是它是一个综合的思维的性格？
嗯嗯，
运用 Design Thinking 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就最开始你是要意识到感知到周围有这样的问题、
嗯、
然后愿意去调用自己的设计思维、
嗯、
然后才到了我有没有这个设计思维，有没有这个创造力去进行这样的设计。
对啊对，其实我们刚才说 说的，如果用大的概念来说，它可能都属于 meta thinking 吧，就是它的一个原认知，学生自己对自己学习的一个反思。所以其实我课堂上不会只是讲设计思维的知识点啊，或者让大家去做个项目，就学生有个很大的一个作业吧，这样我课上五分之一的一个作业就是他们自己的 reflective journal。 他们可能每一周或者每两周要交这样一份作业，比如说他们去做了一个田野调查，那他们回来要去思考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自己感想是什么，他们在未来可以怎么做得更好等等，让他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记录，就是把自己的学习过程去捋一下。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会觉得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诶，这就像一个日记一样，对吧，就是大家去用一个很轻松的角度，他也不用写得很像论文，甚至不用去引用，或者你可以去用一些生活中的案例。后来我就发现很惊讶的是，很多学生其实不太会写这样的文章，就大家写惯了论文，就是大家接受了很多的学术训练。因为我没有给大家字数限制，有学生就会很紧张来问我要写满多少字。其实我说我对字数没有很高的要求，你只要把这样件事情讲清楚就可以了。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反而有点写不来。我发现大家一开始写上来都非常的正式，哪一天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基于这件事情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反而大家就写不太来这样小的一些 essay 的文章。我其实要花很多心思让大家从这个紧张的状态当中放松下来，真正去思考捋一下自己的学习过程。
对，诶，我之前上课的时候也会有被老师要求写 design journal 的这种记录自己每周的想法。我当时会觉得说，嗯，我这么 personal 这么个人化的东西真的能够写上去吗？感觉好像我的观点不是那么学术，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一件我自己一个小观点，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它其实也可以成为启发到别人的一个 resource， 也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知道这是不是读了比较偏研究型的这样一个方向，做了一些理论研究之后会有职业病，还是大家现在都这样客观性的这样一些结论也好，学理性的文章好像大家就感觉它都更高级更学术。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去读一些比如说很老之前的一些文章，它不一定是学术文章，它可能是之前很知名的学者，十八十九世纪那个时候，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觉得大家当时写文章读起来都特别的舒服，都很自然。它有的时候甚至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 anecdote， 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小的奇闻异事，都会放在那样的一些书里文章里，特别有意思的人。最近一直在找，后来一直没找到这样一篇文章，就是之前偶遇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有一个也是和博物馆教育很有关系的学者，他当时写了一篇很小的文章，非常的可爱。他写的就一个观点，就是说博物馆应该多放点椅子，他说没有椅子待得太累，博物馆体验非常的糟糕。就那样一篇很小的文章，我至今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对，我之前也有读到过类似就是这种研究 museum fatigue 的文章，我当时就想的是，天啊，原来这个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原来这个事情竟然也是很重要的呢，还挺惊讶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把学术捧太高了，就所以后来我接触到人类学，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人类学就是很接地气，它就是要非常的真实。真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现在好像挺可贵的一个价值，大家都太喜欢包装了，特别是学术上。我后来有段时间就是可能是学术意义，就觉得怎么这些东西什么都得把它包装成那样一套理论框架，包括有很多的期刊他接受的论文，他有很严格的格式的要求，就你一定要先上来有一个介绍文章的影子，然后就是你的一个 literature review 的文献综述，就一定要按照那个顺序来写，甚至这都不能倒叙正叙，你都没有自主权。我觉得特别的感到沮丧，所以其实我后来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想有点叛逆，特地不那么写，把我的博士论文的结构写成了一个有点类似博物馆的结构，就把它变成了不同的 gallery 什么展馆里面有不同的 cabinet， 当中也有一些互相引用吧，它也不一定要按照整个的顺序来读。当时我就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整个学术的文章的结构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制约。对，
对，我觉得也是。但是我也在想，可能是因为那样比较固定的格式对于读的人来说比较熟悉吧，我就能很明确的定位到说，哦，我如果想看文献综述我就直接看前面就好了，如果想看 findings 我直接拉到那块看就好。但是如果一个比较这种创意性的 creative writing 的话，就要看全文了。感觉像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偷懒一样。
对，反正学术界就是有这样一套规矩，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它确实会阻碍很多的创新。
对对对，回到刚刚说的这个设计思维学习包，这个学习包里面都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啊，谁适用啊，怎么使用啊等等。
嗯嗯，
我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因为它也是我的一个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嘛，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是关于怎么把设计思维更好的融入我们国家特色的高校教育里。我也不想只写论文，所以我想做一个这样可能更普及化的一个学习包，就所有人都可以下载，都可以来用，都可以给我反馈。所以我当时设想的主要的群体其实是大学生，但是呢，因为我好像离开大学很多年了，后来一直想找大学生给我反馈，因为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工作的人比较多，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其实工作了好多年的人啊，白领啊，包括一些自己从事相关的工程学啊，甚至编程的、这些背景出身的人，他们对这个反而非常感兴趣，因为现在设计思维刚出现的时候，刚才说它其实跟商界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嘛，它也成为很多工作场合的工具包，所以说他们反而会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当然我这个里面我觉得只要是甚至我可以说是15、16岁以上的人群其实都可以来用，因为它有很多挺生活化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想把它做的比较接地气一点，所以我里面也会讨论比如说口罩这件事情，甚至用了上海的一个地铁外面挂满口罩这样的新闻作为一个例子，来探讨了很多口罩设计背后的一些理念也好，一些问题也好。所以就是这里面有好几个板块，比如说有一个板块是专门来讲访谈和观察，然后会让大家做一些练习，很实际的。有一个板块专门来讲设计案例，就是刚才讲到的，会选取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甚至是一些西方就都会有，选了这样八个左右的案例，也会有一部分是让大家比如说开开脑洞啊，拓展一下自己的创意。也有一部分会去谈设计它本身它的历史，设计为什么重要，作为一个影子。所以说分了好几个板块，然后每个板块都会有很多的练习。我的初衷就是希望下一步其实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社群，现在的话其实大家自己可以下载学习包自己去做，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它不是一个当面授课或者说一个工作坊形式，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坚持把它做完的这个动力有多大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顾虑嘛。所以其实我接下来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线上的社群，能够让大家甚至可以通过组队的形式一起来讨论，这样的话可能大家积极性会更高一些，我也能够听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不同背景的各个人的声音。
对对对，确实如果想要加入这个社群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形式知道这个社群开始招募呢？
我现在会把所有的信息都会发布在这个网站上，
好，
填写一个最基本的信息，可以不用填写任何真实的姓名，它也可以是匿名的。通过邮件的方式我会发送学习包，大家如果有意向我也会收集一些问卷，给一些小礼物，之后这些登记过的有兴趣的人群我肯定都会发在这个网站上，也会有更新，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个网站。
好呀好呀，好期待呀。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关于袁老师现在的职业，就是大学老师的。我觉得现在的大众，无论是老一辈的，还是说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很多年轻一代的人群，好像都对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有着很多的想象。比如有的人会觉得说，大学老师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职业，因为他有寒暑假。有的人觉得说他是一个铁饭碗啊，感觉很稳定啊。或者其实我也有听说现在很多年轻大学老师的发表啊、升职啊，包括找教职这样的压力都很大，而且工资也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其实也想请袁老师分享一下，您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您平常真实的一个工作生活体验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我要讲，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就是我现在工作的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一个大学，我们的文化还是比较偏美国化的。还有一点可能比较特别的对我来说是，至少最近两年我没有决定走上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大学的终身制吧。终身制它是一个烫手山芋吧，你能够在大学里立足，获得了这样一个荣誉或者说这样一个认可，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辈子就不光是不愁吃不愁穿，就你就不愁，等于是可以用我们中国人以前说的铁饭碗。当然它给很多的大学老师，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一开始带来了非常多的焦虑。前段时间正好大家也在热议这样的话题，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我们在向西方学习当中发现的一些漏洞，不是很恰当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焦虑，把很多的年轻学者搞的工作啊生活都不能平衡。当时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前两年有这样的机会，自己可以选择我是否加入终身制。最后我就没有选择加入，因为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反感外界给我添加很多压力的人。我可能自己会有很多内在的驱动力让我去做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事 但我也会在外在的压力下会除了焦虑可能还会有非常不适应，不喜欢自己的节奏被打乱，所以我就没有加入终身制。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现在心态上非常的轻松，因为我还是非常热爱教学的嘛。在大学里的话，基本上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分三块，就是教学研究还有其他的一些 service 对大学做的一些其他的贡献嘛。做不同的工种，就时间是很主观的，大家可能对时间会有个很不一样的感想，比如说做旅游会有旺季淡季啊，自己会对时间有一个跟职业相关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对大学老师来说，比如说对我来说，至少我会有非常强大的时间概念，来源于学年秋季春季学期这两个学期当中，我肯定是以教学为主。虽然我一周可能只上两门大的课，就两门比较集中三小时的课，但是其余的时间其实也要花很多时间在备课啊，然后在批改学生作业上，所以说那两天可能就是最集中精力来负责教学，然后其他的时间还需要比如说抓紧备课呀，然后去调整一些课堂上的内容，还有去批改学生的作业答疑呀之类，所以说整个人可以说70-80%的精力都在教学上，有时间的话也会继续去补充，比如说去读一些相关的书啊，在研究上有些思考。假期里的话，很多人都觉得老师很舒服，就是老师怎么只要一周上两天课，其实假期里我就会自己形成一套自己比较固定的每天的一个流程，比如说特别是疫情之后嘛，很多时候是在家办公，但是每天比如说你会安排好这一周我大概花多少时间来看书来学习，还有其他的时间会去安排一些自己下学期的计划之类的。
感觉需要高度自律的品格才能维持又有成果又轻松的生活。
其实是自己的兴趣使然，这是我非常向往的很理想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其实还有一个关于职业的问题，读完了博士之后，就除了当大学老师，还有什么别的就业可能吗？
其实我当时读博士的时候没有非常着重的考虑进大学，因为当时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教学的人，很喜欢教书，但是当时就了解到在大学里研究压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大嘛。读本科的时候就很流行那句话，就是 publish or perish。 我当时就很反感这样一个外界促使你要去发表啊发表啊发表，就虽然我也是一个挺喜欢写作的人，但是刚才可能讲了我比较喜欢一些创意类型的写作，而不是偏学术类的写作。读博士的时候，在我读了这么多书以后，我就发现如果真的想要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就是需要很强的天赋和一种毅力，就这两个缺一不可嘛。其实很难，而且还有一定的机遇，可能你要碰到一个比较好的导师，一个比较好的学术圈，当时学术氛围，或者说你真的自己有很强大的学术天赋，可以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但我当时就自我评估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对社会做的贡献更大的可能在于运用博士学习阶段积淀的一些能力和心理素质去做一些偏实践性的事。所以当时我看了很多的公司啊，还有甚至中学也有啊，教育机构也有，我也去尝试过。但是我觉得就刚才说大学这个节奏我确实很喜欢，教学上我也确实可以做不少贡献，正好后来有了这样的机遇，所以呢我就在没有走终身制的这样道路上找到了一条挺好的路。但是在做自由职业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博士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学术训练，对我来说博士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静下心完全不去考虑工作啊职场啊这样一些事情，静静的去对人生有个思考，去读一些书，甚至一些学术能力的训练。因为自己一个人做学术写文章，还有和你的学术团队的一些合作啊，参加学术会议，其实培养了很强大的综合能力，就是你得会写会说会沟通会处理很多的应急状态，会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在任何一个职场上都是很大的一个优势，甚至我们刚才说的整个人的综合的一个思维能力，你怎么去分析问题。像之前大家可能知道咨询公司都非常喜欢招名校的大学生，就是因为他们有比较高的这样素质，哪怕这个东西你完全没有接触过，但你有这样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你可能花一个星期你就能够去了解很多这个课题。我觉得这就是博士能够带来的很强大的综合素养和一个心理能力的这样一个素养。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如果能够找到相关的工作，甚至是商业场上的工作，当然它会需要你去换一个脑子，就是换一套思路，但是我觉得这个素养它其实真的是可以应用
用到很多地方的。
嗯，前段时间不是也有说深圳那边的中学很内卷，很多名校的博士都会去深圳那边当中学，然后很多人就会说读了博士回来又教中学好像很可惜的样子，但其实教什么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运用到自己学到的东西，找到自己的价值吧。
这里又有一个歧视的问题，就是会觉得中学的老师就比大学老师低一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教育界很大的问题。
对，
其实我非常的尊重中学老师，因为我做过一些项目跟他们有过合作，我甚至觉得他们比我们更了不起，因为中学老师需要的素养，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需要去应对这么多的学生，还有刚才说外在的这样一些考试啊应试的这些压力，非常的不容易。
对，
比如说我们会谈很多北欧的教育嘛，他们的特点就在于在那样一个国家，你哪怕要去教幼儿园去教小学，有的时候都要求有博士学位，因为他看重的就是你的综合素养，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能力。我看待这个事件就是觉得应该是反过来，这不是内卷，这如果大家是真心诚意的博士都想去当中学老师，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好的，当然不是说因为外在的一些压力造成，而是如果去申请当中学老师的这些博士，如果他真的是想在这个领域去通过自己的知识也好，通过素养也好，通过整个人的这样一个形象也好，去影响下一代中学生，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甚至可能比他们在大学里去写一些文章更重要，因为我现在教大学生我就感到比较悲观，你不得不说吧，就有的时候有些是真的已经太晚，要去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包括他的学习的一些模式，其实真的从中学里就应该开始了，特别是他的好奇心，他去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
对对，确实是这样。那你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呢？
好，可能我想分享就是做教育这件事本身，它能带来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感，这是我觉得我能够体会到这个成就感真的来源于，比如说有的同学写下了一句话，或者说他在作业里分享了一件事情，或者说就在不管是多长的时间段里，你见证了一个人他的一段时间的成长，真的是纯粹的快乐和幸福，就说不上理由。不是因为有人说你教的好，也不是因为有人给你评了一个什么奖，其实我觉得教学奖还很难评，我至今也没有拿过什么任何奖，没去申请过什么奖，但我觉得每一天跟学生在一起，包括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跟更多元的人群的接触，就让我觉得很快乐很幸福。然后刚才说的用设计去做一些改变吧，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是一个学设计出身的，我从来没有设计过一个具体的产品一个具体的服务，但是在我的教学设计过程当中是融入了很多设计的一些思考和心血，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很快乐，又能看到它最后能够触发的一些改变，就是这两件事让我觉得是很纯粹的快乐。
是的是的，之前嘉宾也基本上都是做教育的嘛，我就能感受到这种看着自己做的事情能够怎么样积极的影响别人，看到这种影响真的有一点点反应的时候，这一个瞬间可能是非常多热爱教育投身教育的人的一个初心吧。
对，
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您在做的事情，你的一些项目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呢？
我有一个个人网站，但是最近在更新，之后更新好了会有比较完整的之前做过的所有项目，包括刚才学习包的链接，包括之前的一些文章信息等等。对，到时候我会把这个网站链接也分享给大家。
好的，那我把这个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欢迎大家去多多学习。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袁老师，
谢谢思瑶，
我们就再见啦。
好，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不学有术，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进行更多互动，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不学有术 Unlearn in Style， 我们下期再见。